看起来很帅，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巴比伦，
也不是因为巴比伦王的供养，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营养，让我们的健康更聪明出来了。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最近知心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拜访了一间贵族中学。
嗯哼，
我本人离贵族非常遥远，
是，
而我本人离中学也非常的遥远，
是，对，我们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
首先我第一个很惊讶的就是七八九年级加起来竟然有900个人耶。
哇，相当多耶。
现在都已经少子化了，通常一个年级如果有100个人，那已经算是蛮有规模的学校了。
是，其实现在可能更多是因为大家想进入所谓私校，就是私立学校的教育的安排啊，或者课程感觉好像比一般的外面公立学校更好，刻意去把他们送到这些学校去的。
我听说他们好像并没有分真正的班级，是用课程来分的。
OK， 好教室的那种，
不会有一个班多少人这件事情，你只能够知道一个年级300个人。再来第二惊讶的就是因为拜访的时间跨到中午，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吃营养午餐。
是，
我们一般的学校叫做营养午餐，他们叫做学生餐厅。
学餐、
哇，我真的到大学才有学生餐厅这种东西耶。他们七八九年级就可以吃学生餐厅了。那因为我们是外来的，所以他就给我一个 setting 好的套餐。但后来我看到前后左右好多人，为什么大家都盛不一样的饭菜呢？我就问他说，诶，这个是有多少种选择啊？他说不是现场多少种选择，而是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已经订好自己下一个月的餐了。我第一次听到，哇，接待我的老师还很苦笑的说，因为大家是一起像抽志愿一样的去抢名额，
对，
每一个餐点都有
限额。
对对对，老师就苦笑的说，我好想吃千层面哦，可是我每次都抢不到，
都抢不到，对，
开放菜单一分钟之内就没了。
就好像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你想吃的，可是呢，这是有限量的。
这就是我第二大惊讶，诶，你不是老师吗？教职员工没有优先特权哦。
没有
没有耶、欸、
这个要强调跟学生一样的福利，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个惊讶是当我看到这900个同学的时候，他们大家一起聚集起来要听一个学校的报告吧。然后我发现
周会啊要报告事情，
这一点倒是跟偶像剧里演的有一点像，因为男的帅女的美。
真的是哈、
哦、虽然他们都穿统一的校服哦，
是，
我后来发现那好像不是颜值的问题，也不是校服美丑的问题。认真想了一下，我觉得那是气质，叫做自信。
哦、OK， 这不容易。
他们也不失青少年的活泼，但是我觉得那种自信就会让男生显得很帅，女生显得很漂亮。
不管做什么事，说话都让你感觉很肯定，然后很自在，很有自信的样子。
我回想从六岁小一到22岁大四这么漫长的学生阶段里面，大家最没有自信的真的就是七八九年级耶，
中学时期这样子。
知心，我七八九年级的时候是走在路上然后眼睛还会看地板的那种可怜虫小朋友。半大不小，很尴尬。
对，因为没有什么机会让大家表达，然后每次表达可能就要被老师训一顿啊，或者被同学笑一阵啊。
没错，
其实很难培养出自信来。
以前国中老师每次问问题，
对，
永远没有人要举手，然后老师就会开始一直写、你们跟那个死人墓碑一样，我是在对着一群墓碑上课。
对，有时候学生也是怕回应之后的后果，过去不太容易被称赞，万一答错了就要先被学一顿，那可是对跟错之间的很多的可能性，老师也没有想去了解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自己国中的时候有自信吗？
很难有吧，不太容易有所谓的自信，或者对自信其实没有什么概念，连对自信这两个字可能都还不太熟悉，
因为连自己长得圆的还是扁的都不知道。
对，到底自己有多少分量从来也没测试过。
后来我们离开那间学校的时候，在回程路上，我跟同事两个人就在讨论，刚刚我们好像刘姥姥逛大观园。忽然间觉得贵族学校贵是有道理的，
私校的特色。
这个同事就说，如果以后我有小孩，如果我有这种经济能力，我一定也会想把他送来的，因为不是只有学费贵而已，而是整个体制、整个文化、整个运作方式真的都 太棒了。
它其实让学生的空间也增加很多，当然竞争跟压力也相对的大，但它至少让学生在自我表达这种训练上面它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很用心了。
嗯，没错，
真的是满心的敬佩也羡慕他们。
嗯哼，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群少年，通通都是学霸，而且长得很帅。哇，这个是学霸男团可以出道了。嗯、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戴以理书一到二章。犹大国倒数第三个国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入侵，把一大票犹大的贵族子弟通通抓回巴比伦。
是、
这批贵二代当中有很多人是青少年、
嗯、
他们是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知书达理、
嗯、
而且具有贵族的气质和气度，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很能够散发出自信风采吧。
从小被训练对这些政事要有了解，贵族的孩子在教育里面并不是轻松的，他们有很多的礼仪呀、所以将来可能要从事的工作呢，很早就开始要涉入了。
巴比伦把这么多贵二代抓回巴比伦之后、还对他们进行了一轮非常严格的筛选，
是
要选出哪些人才有资格接受巴比伦的宫廷教育、这些就是精英了。评选标准有两大方向，一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二是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这也太难了吧，我们现在 K-POP 练习生也没有这么的难。又要人家长得好看、又要人家是学霸。
嗯，他其实在挑选所谓贵族的小孩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知道这些有基本的能力，那接下来在严苛的考验之下能够留下来的活得下来的，那当然要顶尖的。
没有挑到口才耶、
这些人基本的口才应该都有，能够适度的表达，每个都能够做一定的表达了。
像真心我是文组人，自从做了 podcast 之后，包括我在工作上每个礼拜都要应对到很大量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对，
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自然啊，但遇到一些做内勤工作的，
对，
忽然间可能外宾来访啊，
很尴尬，
问了一个某个行政人员，他们随口讲出来的话我都会下巴要掉下来了，你怎么会这样子回答外宾呢？
是一方面他彼此的特质，还有其实在我们整体的教育里面，在这一方面确确实实它变成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事情，所以变成是跟他的家庭教育比较有关系。
也有一些刚出社会的弟弟妹妹，我在跟他们共事的时候也会忽然间被他们的言论吓到。
对，
有可能我们是在跟别人坐下来吃饭，
是
餐费有可能是别人请的，
对，
请我们吃饭、刚出社会的弟弟妹妹可能就会吃着吃着，然后忽然夹起一个锅里的东西说、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个，然后丢回锅子里。
这真的跟家庭教育比较有关系。
虽然说他没有碰到口水，他就是夹起来当着大家的面放回去、
全部人都愣住了吧。这是基本的礼仪，也是我们讲说一般的应对的一些礼貌。也许我们因为现在少子化，很少再刻意去提醒孩子，就是啊，反正他要吃不吃随便他。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贵族学校就很重视基本的应对啊、礼仪啊，甚至他们有些课程是专门教礼仪动作的。
这种 sense 的东西我觉得要教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好像也要看人的天分耶。老实说我也有认识已经年纪一大把的，
是
但是
非常的没礼貌的也有。
对，明明他的口条是正常的，可是怎么可以这么的没礼貌呢？有的时候他甚至是领很高薪的职位哦。
是，过去没有真的好好调整过或者学习对人的方式，可能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反而就越来越不客气，还当作自己好像很率真很直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有些错误的想法，
这叫倚老卖老。但我很害怕遇到那种没有 sense 的人，俗称少根筋吧。我觉得那好像怎么教都教不会，他完全听不懂，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是被养出来的。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他也自己觉得我叫直率，我叫直接，我不是故意这样子，这些东西都变成是给他的理由去规避他应该学习的事情，
用天真烂漫来包裹他的大白目。
对，
而巴比伦抓回来这一群人，我想他们在礼仪上面应该都是已经蛮了解的，因为毕竟他们是贵族子弟，从小就知道 很多的美美嘎嘎这一些 sense
应对进退的一些特点，
但是经过一大轮的选拔之后，最后竟然只有四位入选耶、嗯、这个竞争超级激烈的，我不晓得他们抓回来多少人了，但是这个一定比我们的考试考全班前三名的竞争还要大很多、嗯、
是剩下那些被排除的不是就消失了，他们可能分给了其他的贵族或其他人当奴隶呀、啊，可以在他们家里面做其他工作、
嗯、没有考上的可能就可以当巴比伦贵族的总管，
或者是
他的幕僚，因为他很知道贵族想要什么、
嗯、可能从仆人啊慢慢到一些更重要的位置。
这四位犹大的精英少年入选之后就被带进了巴比伦宫廷、
嗯、
太监总管给他们取了新名字，一号戴以里
是
改名为伯提沙撒，
伯提沙撒、嗯、
二号哈拿尼亚改名为沙德拉，三号米沙利改名为米煞，四号亚萨利 亚改名为亚伯尼哥。
是
夏凡哥，你觉得巴比伦王宫给他们改名有没有什么原因或者是依据什么准则？
当然是巴比伦比较理解的名字，
原本的名字是希伯来语、嗯、不好叫，
没错。然后另外呢，这个名字里面其实也带有一些宗教性的含义，都跟他们所崇拜的神明有一些关联性。
很有趣的是这四个人他们原本的希伯来原名、嗯、全部都跟耶和华
有
关，
是没错，
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啊，
是、
嗯、耶和华是有恩惠的、嗯、谁能向神耶和华帮助、嗯、
是。
但他们被改成巴比伦名字之后、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跟巴比伦的神明有关，
对，
像是巴比伦大神保护我的性命、嗯，我是月神的仆人，
是
谁能像月神这么伟大呢？
嗯，
智慧神的仆人，
嗯，
哇，这样子改的用意
是
刻意要改变他们的信仰吗？
也有他们的意图在这里，不用说改变，反正你已经属于巴比伦了，所以你要跟巴比伦的习惯一致，所以崇拜的神明也是他们可以崇拜的。对他们来讲，给这个名字也代表那个神明给他的祝福，加添他的智慧。
这四位确评中选的犹大少年就开始接受巴比伦的宫廷教育，包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学问知识，还有宫廷礼仪。巴比伦供应他们全部的餐食和住宿、
嗯、
就这样子足足的公费生培训三年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像我们的公费生，
是
以前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公费生、嗯、学杂费是
全部都有
公家出的，住宿费也是公家出的、嗯、只差没有餐食啦，三餐必须要自己打工赚啦、
啊、对，但这已经算是相当好的学习的机会了。
等到毕业的时候、嗯、我就开始意识到公费生的不同了、嗯、因为他们必须被公家派去指定的地方工作、嗯、
是
大学读四年他们就必须要在那个岗位工作四年、嗯、不能够自己请调移动的，而那四年期间、嗯、薪水每一个月都会拨出一部分给公家、嗯、用来还当初的学杂费，
是、
嗯、所以并不是公费生完全就白吃白喝，
对，他就有点像我现在签那个志愿役的概念，签下去受训完之后一定要服役多久多长，如果没有服役完成你还要赔钱，
有点像跟公家先借钱、
嗯、对，
等到我有能力工作了我再还钱，
保证的就是你嫁出去一定有工作可以做，
是没错、
嗯、
那巴比伦他全额赞助这些犹大少年的食宿、嗯、
是、
嗯、你觉得他有什么交换条件？
他其实他们就是卖命一辈子这个条件
买断他的身份，
对，就是你接下来就靠这个国家养你，所有的工作将来的出路全部在他的手上，
毕竟他们当初被绑来真的就是奴隶身份、啊、
对对对，
他们能够被选为精英也是一种高级奴隶的概念，
没错，而且你还要继续的努力把自己保持在很有利用价值的范围里面，你才能够继续的留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要聚焦在四位少年之一但以里，但以里他被掳来巴比伦的时候据说才15到17岁，被改名为伯提沙撒。
嗯，
圣经说但以里他接受改名，但是他不接受巴比伦王宫的食物和饮酒，
是、嗯、
免得玷污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他来讲名字被改也是没有办法，只能去接受，但是在食物上为什么有这个影响，主要是饮食会吃到很多他们祭祀之后的一些用品，特别是皇室用的饮食、哦、很多都是先拜过祭拜过才拿出来给他们食用、
嗯、我们传统有一些屠宰场也都是这样子做的、啊嗯、他们会先拜天公拜完才杀猪，
是
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呢？
在他这个阶段来讲很明确的要表达我在某个程度我是没有办法，但是当我可以决定不，我不会轻易的向其他的神明拜祭， 他不知道哪一些是有，哪一些是没有，所以他干脆不要去吃那些，特别是肉类的部分。
因为在肉类的宰杀上面常常都是跟祭祀仪式绑在一起的，
对，肉食不容易，所以他们可能会这样放。那另外就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消极的表达我的信仰的一个方式，这就已经是相当难的。以他们这样子灭掉之后被夺去，表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所以用这个来做区隔，就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跟你们还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些神明的模式。
对我的概念来说，我会觉得被安了一个神明的名字比较屈辱欸，比起我吃的饭，就算我不吃肉好了，但是我吃的米，
对，
那个农夫每个月都在他的田地拜天公，那他的整片田就全部也是给他的神明啊。
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不是你完全去抵抗就没有事，可能就他们的角度，他现在的面对的那些人从哪一个角度来评判他就很有关系的。其实伯利沙萨给他的名字不是只有代理会叫，很多人曾都叫这个名字，所以他 OK， 他也在表达给他身边的周边的人看他的立场。
伯提沙萨或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些其实也是巴比伦的菜市场名，
就是他们可以用来祝福人的名字很多。他在那个时代里面名字不跟这些神明扯上关系的其实很少，
不像我们中文的名字
对
大家都不一样，很少会遇到重名的，重名的时候大家反而会觉得很困扰很麻烦，
对，没错。
但其实当时候不管是希伯来语的名字还是加勒底
文
的名字，其实都很大众化，
都会运用这些神明的名字当作是自己生命的祝福。
但是他吃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又不是显给大家看的行动剧，何况他只是一个青少年，我不太了解他是做给别人看还是做给自己看的。
我觉得他是对自己的心智的立定，就是说我这样子可以表达我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因为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呈现出来了，所以其他的他都是住在宫廷里面，也要穿他们的衣服，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历史这些东西，他只有一个方法去表达我跟你们有一个不同，是我不靠这些东西来养活我自己，有点证明说我活下来能够存留，我能够有这些智慧，我不是靠你的饮食造成的，
是为了提醒自己用的。
今天我在这里我能够成长，继续的智慧的长大，身量的长大，都不是因为你们这些食物带来的影响，这也做了另外一种见证，
好像也是不忘本的一个纪念方式吧。
是，
从培训的初期，戴以礼就把他的需求告诉了宫廷的太监总管，请总管帮帮他，能否不要再送宫廷饮食来了？
是，
但总管面有难色的说：“可是如果被王发现你们面黄肌瘦，比那些从其他国家送来接受培训的少年还要憔悴，我可是会掉脑袋的。”
没错。
于是戴以礼就开出一个提议说：“你给我们四个人10天做测试。”每一天只要提供我们蔬菜跟水就好了，10天后再拿我们的面貌身材跟其他同样享用宫廷饮食的少年比较，然后就照你所观察到的结果对待我们吧。总管同意了，而10天之后这四个犹大少年竟然看起来比其他国家的少年还要更健康更强壮。所以总管就同意了戴以礼的要求，以后送给犹大少年的饮食通通都只有蔬菜配水。这个餐点内容真的好寒酸哦。
像亚伯拉罕曾经他也跟那些王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我一人一生都不会拿。
虽然那些王很想要答谢他，
没错，他
这些当作给你的礼物吧，但是亚伯拉罕不要拿。
对，他就强调说，免得让人家觉得说我的财富是从你们这里来的。所以同样我觉得戴以礼他们也在立一个心志，说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的智慧能力我的强壮都是来自于这些王的供应。
我们看起来很帅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巴比伦，
也不是因为巴比伦王的供养，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营养让我们的健康更聪明出来了，
我们的体格很棒也绝对不是因为巴比伦王喂我们吃饭
吃了很多肉这样子。
而他们在健康的呈现上面，那好像也是上帝对于他们的忠诚所给他们的一种奖赏，因为怎么可能吃素喝水就能够长得比别人更健壮，何况他们是正在发育中的青少年。
上帝也回应他们的信心，给他们肯定，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坚立在这条路上。
这四个犹大少年吃素喝水过了3年， 上帝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面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要使但以理特别能够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关于意象和梦兆，在当时候算是一门学问吗？
算是，其实解梦这个事情还有星象学，有点像那个时代所谓的科学，可以帮助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预先去提防某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地位可能会跟外语能力同等重要。
是，特别是在里面工作的幕僚性的人员，他需要更多的理解，才能够给王很好的建议。这都是在那个时代的显学吧。我们今天讲玄学，它是玄学，但是也当时的显学。
就像大学里面有外语系，有数学系，
是
有自然科学系，也有一门神秘学系，
对，
而这些精英少年全部都要学。
是，
过了三年的培训期之后，总管把他们四个人带到巴比伦王面前接受终极面试考核。圣经说他们的学识和应对让巴比伦王非常惊叹，认为他们的资优程度比国内所有专家学者是在线的哦，那些大人
还要厉害，
还超前十倍。
是，
这是出自巴比伦王的口，他用十倍来形容。王立刻安排他们开始在巴比伦宫廷里面正式就职。
对，
他们就职的工作内容算是某种国策顾问吗？
很多在正式的政要官的后面会有幕僚的群体，
比较不是真正的什么财政大臣啊，什么军事大臣啊。
对，他们可能就变成技术职，然后在后面一方面出谋划策，另外一方面帮助他执行工作的那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宫廷里面有这么多外族精英，又聪明又是外族人，会不会容易叛变呢？
当然这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要养他这么多年，然后又要用王的膳来照顾他们，其实都有一点在把这个人买下来，
收买，
加上在皇宫里住的这段时间也会给他们一定的供应，让他就不会再想要跑回去，如果要离开要在这里面叛变，严重的程度处罚程度更高，所以对他讲风险之间他可能就会选择继续留下来。其实他们也相信在他们见识了巴比伦的伟大的时候，他们也就很自然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巴比伦人。
这位考核但以理等人的巴比伦王，就是当初攻入犹大把一大群贵族子弟绑回巴比伦的那一位尼布甲尼撒王。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去攻打犹大，当时候是约雅敬王在位的第三年。后来他率军第二次攻入犹大，掳走了约雅敬王还有其他的贵族工匠等10000人。
是，
最后在尼布甲尼撒王上任的第19年，他第三次出征犹大，最后攻陷并且灭绝了犹大国，处死西西家王。从头到尾就是这一位，还蛮厉害的尼布甲尼撒王。
没错，
很勇猛，因为他上任第一年他就去出兵犹大了。
对，
而在尼布甲尼撒王上任的第二年，也就是但以理他们来到巴比伦宫廷的第二年，
是
那时他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俘虏学徒，还没有读完三年的培训课程，还没有接受最终考核。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让他心中非常惊慌烦乱，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回去了。
是，
这是我偶尔会做噩梦，我可能会醒来一个小时，但最后还是会睡回去。
再会睡回去，
我没有办法撑这么久。夏凡哥，你有曾经因为梦境而惊醒睡不着过吗？
很少很少，但是有被惊醒过。可是有时候惊醒过来会想，我刚才被什么东西吓到了，想不出来，
不记得了。
对对对，那或者只记得最后一幕。那也有，前两天做过，过几天又做同样的梦，也有发生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我如果遇到那种醒来之后完全想不起来的梦，加上感觉很烦躁的话，我就会开始检讨我是不是睡前看了太多滑太多影片，或者是我刚刚看了一个惊悚片
是
才睡觉。通常就会造成我睡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叫做睡不好浅眠。
先看了奇怪的东西，这个睡觉的品质就变差了。
我会检讨生理性因素，我完全不会把梦放在我的考虑里面。我就会觉得我又睡不好了，讨厌，以后晚上我要听一点轻音乐再睡觉，
先放松再说。
但是巴比伦王超级重视这个他好像想不起来的梦，从后面我们才觉得他好像是想不起来耶。
没错，
他重视到立刻召集了宫廷占卜师、法术师、巫师、占星家，
是
相当于所有神秘学的在线的教授、专家、学者。尼布甲尼撒王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很烦，我要知道那梦的意思。 这些顾问们就纷纷说，陛下万岁，请告诉我们这个梦的内容吧。但尼布甲尼撒王却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们来告诉我这个梦境内容，然后解释意思给我听。
是，
如果做不到，我就砍断你们的手脚，使你们家变成废墟。
嗯，
如果做得到，我就奖赏你们，使你们荣誉表扬。
嗯，
现在把我的梦讲出来，解释给我听。好霸气呀、啊！果然是泱泱的巴比伦大王。
是是是
你觉得他是真的想不起来、嗯，还是故意想要考验他的顾问们呢？
我觉得这两者可能都有一点点，真的也一直在想到底这梦是怎么回事，然后可能又记得不是很清楚，可又觉得有这么一点问题在里头。
会不会他其实记得，嗯、但是他很怕他一讲出来就会被人家嘲笑，因为太荒谬了、
我觉得这时候他们应该不会担心梦境很荒唐，是担心说他怎么解释。所以我倒觉得是他可能有两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诶，我想知道这个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梦境里面的东西有点模糊，我不是那么确定，但他可以知道你跟我讲我的梦到底讲对了没有。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这一批所谓的解梦啊、术士啊，可能真的不少人得罪了尼布甲尼撒，他可能也要找一个理由来确认说，诶，你到底谁是神棍啊？谁是哪一个真的是有本事的？
巴比伦王一定不是神秘学的专家，他觉得压不住这一群神秘学的学者们。
对，那就是听你们在那边胡言乱语，我在外面打拼的要死要活，没人给我出奇怪的主意。他可能也就趁这个机会想要整理一下这些他所养的幕僚啊、术士啊，哪一个是真的可以帮助他的，也就趁这个做一个清理，我看看到底谁讲得出来。
底下的人都还是很客气的说，王啊，您只要把梦告诉仆人，我们一定可以为您讲解。但尼布甲尼撒王这下就整个暴怒了，
火起来了，
他说、你们故意拖延还彼此串通来骗我。
嗯，
底下人赶紧说，不是不是，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不先讲梦的内容就要我们解梦耶。
是，没错，
陛下您的问题太难了、只有不与血肉之躯同住的上帝能够回答您。
嗯哼，
这位不与血肉之躯同住的上帝，他们指的是谁呢？
只要是神明这一类的，他才会知道那些梦幻的事物，因为对他们讲，梦境是神明给指示的方式，所以一定是那个不与人同居的神明。那至于是哪一个神明，这里并没有特别的说明白，但是留了一条路让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去想一想，那有谁真的拥有跟这个神明对话的能力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为带你铺了一条路。
我觉得这的确很令大王生气的是，他们真的有一部分在推脱啊，因为你们平常做这么多的降神术、
是，
然后你现在说你无法叫来那些平常可以降神的神明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那个降不下来的神明才能够回答因为他不于血肉之躯，就是不会来到人间的神明才能够回答您，这真的是某方面也很推脱耶。
对，当然这点我觉得他们想推脱也不否认，但是他们其实主要在工作在解梦，所以他们不是所谓的大庙里面的祭司啊、
巫师啊，
对，所以不太一样的模式。他们还会自认自己的解梦是有技术性的，有理由可以去，有知识的根基可以去做解释的，所以在这方面就有一些落差。所以我还想说，可能某个程度巴比伦也想搞清楚这一群到底是真的能够帮他解梦，还是只是一群巧言令色，就是很会讲话很会解释的，刻意的自己解释一套好像他们很懂的样子，其实每天在吃我家的闲饭。
这一起事件就要铺陈出我们的故事主角但以理了，我们下回来看看但以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忽然间出场，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通过最终考核，他只是一个学徒、受训第二年的从犹大来的精英少年而已，
是、
就是一个 nobody、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他可能早就已经超前国内的专家学者十倍了。
毕竟他的来源很不一样。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来开箱尼布甲尼撒王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梦。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